师傅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是《金刚经》的学习兼齐老师的答疑会啊，我们先进行学习哈。学习在告一段落的时候，师兄们如果在修行上有问题，可以来请教师傅哈。那么我们第一段的学习是领学是张聪伟老师，领读是王金平师兄，有请两位。
啊，好的，张师兄。啊，我先来读一下啊，《新具足翻》第19，翻译甲，即翻五小段，为正信，言此理不翻正法末世，一切众生皆同真无上平等正信，七乘佛道，不可因末世而疑之。盖曰同体乱，众生乃假名，不应多所分别。曰烦恼乱，众生自是众生也。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否？”佛言：“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注释：此番考秦译原文失落，不知何故，后以魏译补入此段，至关重要。此番既翻五小段，此第一段言心以正信为具足，信佛与众生体性无二，无所谓正法末法。毕竟其成佛道，所谓难信之法，即信此也。须菩提，恐大众尚存二见，故特反问曰：未来世去胜已遥，闻此无上至道。能深信不疑否？佛言：彼虽执末世，乃具足佛性，不得记忆众生目之，故曰：彼非众生，故以烦恼颠倒而乱，又不得为非众生也。以如来慧眼观故，胜凡同体，故曰：如来说非众生，为假名不可废，是名众生而已。能如是实信，非分别。非不分别，乃名正信。好了，有请张松伟老师。
好，这个是《金刚经》啊，到这个这到19分啊，这个佛陀说法啊，快说完了啊，基本上就完结了。那到最后面呢，仍因大众归入心地啊，因为心我们这个真心啊是具足的。那么佛陀呢，从五个角度说明心是具足的，啊，正信呀、啊，正觉呀、啊，正度啊，正相呀、啊，正行啊，五个角度说明心具足。这个正信也好，或者正度也好，这五个正啊，其实都是心具足的表现。这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这个佛陀呀，导说法已经初步说完了。可以讲，哎，基本上说完了，在这个地方仍因大众归入心地，哎，应该这样，从这个我要这样做，那西方为具足。那么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啊，就是甲，就第一段就是正信啊，正信就是这我们看祖师这个分义啊，就是说此理不分正法末世，一切众生皆同真。无上平等正信，七正佛道，不可因末世而疑之啊！就是说，信具足啊。什么叫信具足呢？信具足就是不论末世还是正法啊，不论正法还是末世，众生本来是佛啊，本来是佛，信就信这个，哎，这个不是因为，这个佛呀，成道呀，这个。不是因为这个修成的啊，或者通过什么功德换得的，是本来现成的。不因为他现在迷，他而缺失什么，就信这个啊，就不可因模式而疑之。也就从体的角度啊，从体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众生那是假名，因为他本来是佛呀，这一迷而不觉而已啊，自不觉而已。那么他一。觉悟呢，当下现成， 啊，这个地方就是这就是所谓的立地成佛了啊，立地成佛了，这个地方不用多做分别，那那是末法呀，那正法呀。其实你要信这个，我们说这就是正法。就现在我们虽处末法时期，但我们这里面没有末法，那就是正法。你信这个，那就是正法，也就虽处末世亦是正法。那众生乃假名，因为他不觉嘛。那你说他本来是佛，但他因为不觉呀，仍存假名。这就是说，不应多说分别。那从烦恼的角度来讲，那众生冤枉为众生，那这个众生还是众生。这是从分义上觉。下面就是经文，其实是续菩提啊，就是这我们看经文，儿时会命须菩提，回命就是。回命续菩提啊，回命的可能是另外一种译法，就是续菩提我们叫时空生是吧，那可能是我们好像查过回命指的是什么呀，这是尊称吧，啊，就是续菩提拜佛言啊，回命续菩提拜佛言啊，世尊啊，破忧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否，佛言续菩提，必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就这一段经文啊，非常短啊，非常短，就是到这个地方了。其实是，须菩提已经看到了，哎，看到这个，就是看到大家这个有这种是不是末世不容易正信啊，这信不具足呀。你这个地方佛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叫须菩提啊，不要这样看啊，你不要这样看，就是末法时期啊，就是末法时期，那众生呢也没有损耗半分，也就是在众生份上，他那个从本体上讲也没有缺少，没有缺少，还也是具足的啊，也是具足的，应该信信众生本来是佛，本来现成，至于迷而不觉，那又就分不众生了，什么众生。这个我们从注释的注看来看注释啊，就是注释上说这一段经文呢，在我们学的《金刚经》呢是，鸠摩罗什译的这个沁译，也就是鸠摩罗什后勤摩罗什译的经文。这段经文没有，这个注释这儿讲不知什么原因啊，这是从位移步入到这一段，因为这个至关重要。因为这个重要就是这个信，所谓信具足，就是说，如果你不信众生本来是佛，本来现成的话，那要修成佛道太难了，这不可能成佛道，因为众生怎么可能修成佛呢？但是如果是这个地方，就是说佛与众生是本来是佛啊，本来是佛与众生没有差别啊，就凡圣同体没有差别。虽出末法，那只要一觉当下现成，这就这样的话就无所谓正法末法呢，毕竟其成佛道，这就所谓难信之法啊，难信之法就是信这个最难信，就是一说到这个最难信，就是一般会说这成佛的三大阿僧祇劫，这个成佛太难太难了。其实这个在这个金刚经里面这一部分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佛陀说呢，众生本来是佛，本来现成，当下觉悟，只要一觉，当下现成。也就是说，你看到的众生，实际上是佛，本来现成是佛。但是为啥又是众生呢？因为他还是迷嘛，迷又不能废弃众生这个假名而已，假名而已。其实说到究竟处，佛、众生都是假名，都是假名。这个地方就是说，须菩提，我们看。须菩提是担心啊，大众仍存二见，也就是有什么二见，凡圣二见，因此就是在这儿特地的向佛陀提问啊，反问未来世啊，离圣世要就离开正法啊，已经很远很远了。那么听到这无上之道，能不能生信心啊？深信不疑呢？佛就告诉啊，佛言。必虽至末世仍具足佛性，也就是虽然是 正已经进入末法时期了，但是众生呢仍是具足佛性的，因此从本体的角度来讲，不能视众生为众生，因此说什么呢？辟非众生。但是又从烦恼的角度来说呢，那他于迷啊，颠倒啊，妄想颠倒呀、啊，又不迷惑，就是迷惑啊，烦恼就是迷惑嘛，迷惑颠倒啊，妄想颠倒，又不能不说他是众生，非也就是非不众生，又不得为非众生呀，也就是说，那他还是众生，因为没有迷，没有明不明白啊。这就是说后面讲，从如来慧眼来看，就从如来慧眼来看啊，凡圣同体啊，凡圣同体，就本来大家凡圣同体，也就是在圣不增啊，在犯不减，本来现成众生毕竟是佛。那后面说故曰如来说非众生啊，这就是前面那个经文，就必非众生啊，必非众生，为假名不可废啊，假名不可废，因为众生还迷惑吗？那就是说，仍催众生啊，仍催众生之假名，这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应这样的信，这样才是心具足，分别不是不分别，也不是分别，就是这个地方，这样就是说这样信，这样信入才是心具足啊，这样心具足，这就是从信的角度啊，从信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真心呢是具足的啊，不因在凡而缺少分毫，不因在圣而增加分毫，这个是从信的角度来说心具足。好，我就说这么多吧。那个，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好的，谢谢张老师，谢谢金平师兄哈。师兄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一段或者我们修行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师兄你好。
嗯，你好。
老师你好。我有点问题。就这个刚才咱们儿时会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有众生于未来是这一段祝道啊道王这一段事儿我不太清楚，请齐老师说一声。
师兄您
说
整个这一段。
你说的就是红字儿，现在屏幕上的红字儿是吧？
嗯，对，齐老师。
那下面不就是解释吗？
下面这段不太明白。
哪是这一段，再往后都是这段话的解释。
嗯，好的。啊，我再。
你看看这个解释又看不懂。不是说看红字儿。看下边的黑字有看不懂的地方，咱们来讨论。
好的，老师没问题了。对，秦老师，
师兄您这样，就是你上面这个红字，你不是整段都不认，都什么，都不理解吧？你是哪句话不理解呀？
就是说实话，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否？就这几句话不太。
颇有众生，就是可有众生于未来世，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众生听说了这个法，什么法呀？就是上面所有的这些个啊，佛说的这些个法，闻说是法，生信心否？他信不信呢？执意就是这样的。
哦，你现在明白了，答案是熊文老师。好的，我没问题了。
后面都知道了是吧？
知道了。
好的好的好的，师兄。尔时慧命须菩提至是名众生一劫原本勤义无，就是鸠摩罗什译的那个本子里头没有这一段，未译有，但是未译的这个版本里头有，于唐长庆二年著822年唐穆宗瑞圣文惠孝皇帝长庆二年啊，百度百科在亳州吧中林寺石碑上查得，遂不入，故文不同，须菩提上有慧命二字也。啊，就是你看刚才这不是刚才有慧命须菩提吗， 就是咱们前面须菩提都没有慧命这两个字哈，但是在位义里头他都说慧命须菩提。
好的，谢谢。
我好像咱们在自己自学的时候，这个慧命我们好像都查过，
以慧为命，
这个尊称啊，尊称
就是
可能就是
对须菩提不是以慧为命，我记着好像
那个慧命上次查的好像是比丘的尊称
啊。
也就是比丘须菩提啊，是吧？
比丘的尊称是
或者须菩提比丘啊，拜佛也啊，因为就是如果从字面而言，然后会命好像是一个会是谁谁谁命令谁，不是那个意思。这个地方就是比丘的尊称，其实就是比丘。
对，比丘都以会为命嘛，是不是这个意思？
以会为命，因此就叫会命，是吧？
啊，叫会命须菩提，对。我忘了我从哪看到这个，但是不一定很准确。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我们接着往下学习哈。第二段领学是刘旭峰老师，领读是刘德义师兄，请两位。
哎，好嘞。这一段还是新具足分。好，分义以为正觉，言无上菩提者正得无所得之位也。若以为有扫法可得及其高下之见，心非平等，且一切法无不从觉性流出，而觉性本来具足，非由外得。所谓法者，言妙用则不无，言增济则不有，遂假名曰法，以无我人四相思名无上菩提耳。此言正觉。下面经文，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扫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次须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注释：此言菩提者，不可以知之，不可以实识，得无所得，思名正德。觉无所觉，失名正觉耳。故须菩提问言：佛所得之无上菩提，正以无所得乃名为菩提耶？佛应可之曰：如是如是。凡蒙佛应可者，即表与佛不二，使后人可深信不疑也。佛又重告之曰：我于无上菩提，实无有少法可得，若有所得，即有多寡高下之分，又安民平等也。此平等者，言绝对无比量分别之位也。若执意为菩提，我有所得，是利我矣；又以为实有菩提可得，是利人矣。我与菩提相对，是利众生矣。此见执持不舍，如保寿命，是寿者矣。此多寡高下不平之所由其也，故为善巧运用妙观起修，以一切法都不离菩提觉性。觉性本来具足，无所谓得与不得。言幻法则不无，言体性自空寂也。觉此觉者，乃名正觉。好，读完了，请刘旭芬老师帮我们讲解一下，谢谢。
这一段是从这个说这个正觉，说正觉实际是对照着前面几分说到这个色声呀言说呀，这一切都不可得，也没有法可得，既然一切都不可得，那是不是还有没有这个无上正的正觉，还有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 然后为破这个疑呢，就是有这一份，哎，就是说是好像没有法可证，没有法可修，没有法可证了。实际并不是说是没有无上菩提无上证的证据，是无所得，亦无所得，所以才叫无上证的证据。所以说是无得，并不是说无无上证的证据，这个要区分清楚。我们一说不可得，好像一法都没有了，并不是，正因为没有这个一切法，所以才称之为无上证的证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说证觉，那就是这个什么是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就什么是无上证的证觉，是解释这个事。所以为证觉者言无上菩提者，无上的意思就是不在这个不在这个上下高低之中，哎，没有所可以比拟的，哎，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也没有比这个更低的，通通都没有。因为什么呢？没有一法可得，所以没有一法可得，一切法皆以平等而待之。所以在这个地方角度讲，称之为无上。如果说是有过于此者，那就说是还有比正觉更高的，哎，那就是有另外一个东西，有另外一法在，有另外一法，不能称之为这个无上。啊，不能称之为无常。所以就是这个有时候经里面有这个不见顶相，这个不见顶相就看不着它的顶，看不着它的边际，看不着它的牙际，实际就说的是形容的这个无上。无上的意思不是说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是说是没有一法可得，没有一法可得，所以你就没有上下对照的这个关系，所以就要称之为无上。这就是所说的无上菩提。把这个菩提呢，就无上是用来形容菩提的。什么是无上的呀？就这个菩提就是正觉，菩提的意思就是正觉，这个正觉自信，这是无上的。这个般若正觉正是无上的，就是不在比拟之中，哎，不在思量比较或者是比量之中，哎，我们说这个比量就是对比分析，不在这些对比分析中，不在对比分析之中，是不是没有这个东西了？不是，而是后面所说的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就是法尔如是，本来就是这样，那你怎么去比较它呀？没有可比较的余地，所以这称之为无上菩提。所以这个无上菩提是什么呢？证得无所得之位也。就是说这个无上菩提不是说是有一个法，我们一说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好像有一法叫无上正等正觉，并不是，是说是离开了这个一切法，一切法都皆无所得，哎，这时候起个假名，不落入断灭，是名为无上正等正觉，无上菩提。就是我们一说归无所得了，好像这个一切都不在意了，因果也无所谓了啊，好像行持也不在意了，戒律也不在意了，好像狂放自在。实际呢，无所得并不是说是这一切东西都通通没有了。无所得恰好的时候，一切外法都不可得的时候，而是不落入断灭，哎，不是说是空无所有，落入一种完空之中。这时候呢，不断灭的，这就是无上菩提。所以在这个地方说，这个无上菩提就是证得无所得之位也。就是我们喜欢说这个无得，喜欢以这个无所得的这种这个见解或者认知来了知这一切，但是呢，要避免落入这种狂放之中，落入这种完空之中，或者落入这种断灭空之中，这是一种误区，就是对无所得的这种错误的这种认知，或者对无所得的这种错误的体会，哎，错误的见。所以在这个地方说无所得的时候，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才叫无所得，而是这一切本来就无有一法可得，但不落入断灭，哎，还是这起个假名，这称之为无上。所以这就是说，若以有少法可得，如果还有一丝一毫的法可得，就有一丝一毫的法可得，那就还有高下之见。哎，就比如说这个法好，这个法妙，哎，这些比如说是这个说禅宗好，说净土宗不好，哎，说密宗好，说这个显宗不好，就是各有各样的这种角度和立场。实际呢，都是这本来都是一切都是权巧方便，就是说禅说密，哎，或者说是说净土，这些都是权巧方便。但是呢，若着在这个实有一法可得上，那就起了高下之见了。所以这个见解的设置，还是以无有少法可得的这个见解来行持一切方便的。正因为无有少法可得，所以呢，才是应众生的机啊。这时候才能应众生的机，随缘应度，应以禅法得度，即这个是个说以禅法呀；应以净土得度，即这个说这个净土教义；应以密法得度，就体现这种净土的这种心语。 所以这就是说是在无所得哎无少法可得的基础上，才在认知上见解上才能如是去行持，如是去接引众生嘛。所以这就是若有一法可得，即其高下之见矣。哎，这就是中下有时候说的时候更比这个更透彻。他就说是师兄弟之间互相这个互相这个勘验呀、啊、他就说师弟近日见处如何呀、啊、就是你现在的这个见解怎么样，你的认识怎么样，你的认知怎么样呀、啊、哎，他就说去某甲见处实无一法可得。哎，确实是实无一法可得。这就是这个学一学道理啊，学一学经教呀，或者是修一修法呀、啊、也会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就是确实好像是实无一法可得。哎，这个师兄他就这个不同意。哎，师兄就说：“哎呀，你这么久时间了，还是这个见解，你岂不知，实无一法可得者？哎，就是这个实无这个说实无一法可得，或者有一法可得，这背后的这人是谁呀、啊？哎，是谁在说这个有一法可得或者无一法可得？就是认识这个主人公，这个主人公是谁呀、啊？哎，就是有法可得，无法可得，好像在以为，好像这个在自己之外，在心之外有另外一个东西可得不可得一样。这个根本不是，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只有一个自己，只有你自己，你自己在这地方说什么有法可得，说什么无法可得呀？只有你一个自己说有法可得也是戏论，说无法可得也是戏论嘛。”所以他就说，你难道不知道实无一法可得者？哎，就是这个意思。你别以为光在法上说可得或者不可得，你应该回归到自己这地方去。哎，自己这地方去，自己这地方呢，它就是不起任何高下之见，这就是平等。哎，就是都一切都是这个变脉虚空，都是自己，都是自己自心，那哪有高下之见？哪有这个是非差别？就没有这些是非差别。所以如果若有一法可得，有一法可得就是已经是向外持求了，有一法可得就是已经向外持求立了这些这个法了，立了这些法就有这些高下平等之见，哎，高下是非之见，这就是心不平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证的这个无上证的这个证觉，其实就是证的平等，哎，就是证的平等。如果从这个唯识的角度讲，唯识它这个你要真正的这个证到平等，真正的证到平等，你要把这个第七识转成这个平等性质，这时候才归于平等。也就是说是你不在这种辨别是非好坏好像都往里面塞，而说是这些一切和这个一切法都无有差异，哎，这个人我众生没有任何差异，是法而如是的，本来如是的。所以真正的转移到这个第七识，这种执着对我法二执这种消陨掉了，这时候呢才能转成这种平等性质。所以这就说是能到这个真正的心平等，不是说是你要找出两个法来，哎，就说是有假法有疑法，哎，这两个法它是平等的，而是说是没有一法可得，所以一切法都是平等的。那个养仙和他的师父，他就是这个有一个公案，他就说师父就跟养仙两个人在地头，哎，两个人可能去出坡呀盖活去了，然后师父就说，是伪善就说，这个你看这个地啊是这一边高那一边低，哎，养仙就不入他这个坑，他说我看着好像是那边高这边低，哎，师父就说你不信啊，你不信这边高那边低，那你就站在中间看一看，哎，站在这个中间看，那中间看呢肯定就一边高一边低。然后养仙就是说也不站中间也不站两头，哎，中间也不能站，两头也不能站，就是我们总认为这个有法平等，认为平等他是说是，哎，这一边和那一边是平等的，好像是站在中道的这个角度，实际这时候啊就不是中道了，就你但凡有一个离于这个一切法有另外一个中道义，那就是第三种法了。所以它不是中道，真正的中道它说是空假不立中亦无，空一边也不立，假一边也不立，哎，这时候呢自然而然起于中道，连这个中道也不立，如果立于中道呢，那就空假是一边，中道又是另一边，那还是依旧不平等。所以真正的平等呢是连于这个中间也不立，两边也不立，哎，这就是这个空假不立中亦无的这个认知。那么师父就说是，你既然说是这个中间不立两边也不立，那你不妨拿这个水瓶来看，哎，就是水能平物呀，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仪器啊叫水瓶呀，哎，它用这个平一切外物，哎，这些这个地方不平呢，你用这个水瓶一对比一比较， 好像是这个地方高那个地方低就平出来了。哎，地这个韦沙就说，那你不妨拿水平，拿水来平，你平来平去肯定看着这个地是这边高那个低。哎，这就是我们普通的认知，好像认为水确实能平一切外物，但是仰山他就不这样。仰山说，水也无定，水平也无定，为啥呢？放到高处的时候高处有一个高处的平，放到低处的时候低处有一个低处的平。哎，这就是说是这个所说的这个平，所说的真正的这个平等。真正的平等就是放到高处的时候高处也是平等的，放到低处的时候低处也是平等的。这就是法尔如是的平等。不是说是你对比出来了，哎，这边高这边低，把高低等到一起了那叫平等。不是，是说是高处高平低处低平。这就是法尔如是的平等。所以我们说平等，说无上正等正觉，是说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不是说是你要证到一个什么东西，恰好是你不证到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东西可证了，这时候才称之为无上正等，才能称之为平等。所以这就是这个禅宗里面他就把这个讲的就很简单就说出来了，但是呢放在教下，放到这个教理上，他就可能要用一大堆的教义教理去分析阐述这个事。也就是真正的平等不是说是你在这地方对比出来的，不在你的这个不在你的这个比量之中，哎，不在你的这个分辨之中。所以它是限量的，它是这个本自如是的，哎，本自如是的，起个假名叫平等而已。所以就是我们的心不平等才说平等，心若平等了要平等有何用啊？所以六祖大师说心平何劳持戒，哎，就心平等了，就是因为我们心不平等所以才持戒嘛。真正要是心平等了，平等了那持戒又用来干什么呀？所以宗下那好多这个灵力的沙弥一听说是要受戒，掩耳而出，掩耳而出，知事便修嘛，知道这个事就可以了，还有什么戒与不戒呢？还有什么平等与不平等呢？但是呢我们就是不了解不认知的这个时候，不知道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心在不平等的这个境地之中，确实还是要证入到平等境地，还是要证入这个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这个一切法呢都是从这个觉性，就是从这个般若，我们说般若佛母，就是说是般若就像佛母一样生一切诸佛，一切诸佛，一切诸佛从什么地方出呀？就从这个般若出，就从这个觉性出。所以有时候把这个般若称之为般若佛母，就这个意思，就是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出，无不归还此法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切法呢都是从这个觉性中流出来的，都是从般若之流出来的，那就是说是从觉性中流出来的，也只能是觉性而已，不能是另外的妄想。觉性中怎么会流出妄想呢？觉性中流出来的永远只是觉性，不可能觉性中流出妄想。所以我们一切是一切时一切处在在处处都是从觉性中流出来的，都是觉性而已，没有一处是妄想。你认为是妄想，那是在这个错误狂乱颠倒的这种认知中，哎，在这种颠倒的见解中认为，哎，这是妄想，有离开妄想有另外一个觉性，那是因为你住站在这个颠倒的角度，站在这个觉性的角度，没有一处不是觉性，没有一处不是觉性。所以从这个经，从楞严经里面讲，楞严经里面这个富罗那问，这个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哎，就是本来是清净的，为什么生出山河大地来了？哎，这就是站在这种妄想的角度，站在这种颠倒的角度，认为这个清净本然，哎，是这个觉性，哎，认为这个山河大地它不是觉性，不是清净本然的，所以这是已经站在这种颠倒的角度。实际呢佛就打比方说，就好像这个四方异处呀，就是迷惑了，就是有人走在这个地方转向了，东南西北他不分辨了，他认为把东当作西，把南当作北了，这就是迷惑了。实际呢东南西北没有变过，四方一直都是这样，但是呢你迷惑了，所以就认为这是山河大地。你这个不迷惑的时候，东就是东，西就是西，南就是南，北就是北，山河大地不就是清净本然吗？怎么会是这个清净本然生出的山河大地呢？山河大地不也是清净本然吗？所以这就是一切都从觉性流出。所以在经里面就讲这个，用这个打比方的例子，想让富罗那来明白，哎，这就说是这个你说的是清净本然或生出山河大地了，清净本然生出山河大地，山河大地依旧是清净本然。所以一切法无不从觉性流出，就是这个一切法都是觉性。所以老人讲见相见性，肉眼见到即是究真见到。为什么肉眼见到呀？肉眼所见一切都是妙明真心嘛，就这个意思嘛。不仅仅是肉眼，哎，就是你眼所见耳所闻身所触的无不是道，哪有一处不是道呀？起心动念都是这个妙明真心，都是含阴放光， 这不就无不从此觉醒了？奈何就是妄想颠倒，这个妄念从这个妄念纷飞啊，都随着这些外境流淌出去了，就是奔逸流尘，奔逸流色呀，就是我们的心就是奔腾的流向到这个外境上去了，在这个外境上计较真假呀，计较得失呀，哎，认假作真呀，都会是这样。所以就是乃妄想合，因为有妄想颠倒，所以在这地方数数提这个离于妄想颠倒，因离开了妄想颠倒，真正离开了妄想颠倒，确实无有一法可得，也没有一法可得，也没有一法可使，这一切都是我们的这个所说的这个觉醒。哎，这就是说的这个觉醒本来具足，这是一切众生本来如是。哎，就是在众生这地方也不减，在佛这地方呢也不增。哎，众生佛与佛也是无有二致，就说是你在这地方现在一念顿断和诸佛这个觉醒无有二致，无有差异，没有差异的。就是老人说一念不成了了分明的临知之性，众生也是如此，诸佛也是如此，无有二致。哎，这就是说是这个觉性呢，它不是修来的，不从外的，哎，不从外的，所以它是这个所说的这些妄想颠倒啊，所说的这些这个烦恼生死涅槃都是无有的，哎，都是无有的，而我们的觉性呢是自成的，本来就是现成的，本来就是这样，所以这就是这从这些角度来讲，一切外法都是平等，都是从觉性流出来的，所以是平等的，也只有这唯一的妙明真心，所以称之为唯一。哎，这就是无有自称平等为一，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觉性的特点。所以说并不是说是由外而得，通过这个修行啊，或者是你打打坐好像就觉性增加了一分，哎，或者是你打打坐就得到了一个觉性，哎，修法就得到了一个觉性，并没有，就是你不修法这个觉性也没有掩盖它好。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妙明真心，它不是被这些这个妄想颠倒烦恼所能染污得了的。所以这个坛经里面这个就说呀、啊、就说是这个修正即不无，无染即不得。哎，修正那不无，你不能说是无修无得无正呀，还是要修正呀。修正什么呀？就是说是正因为有妄想颠倒故，所以才说修正。但是呢，你能把这个觉性用妄想颠倒染污得了它吗？染污不了它，所以染污即不得。也就是说它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奈何有妄想故，所以要有修正，所以修正即不无。所以这就说是非有外的，不是说是你在这地方修出多出来的一个东西。哎，这就说的我们的这个正觉，无上正的正觉，又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谓的这个法呢是什么呢？就说是妙用。哎，我们说这个一切法，一切法什么是妙，什么是法呢？就是从妙用的角度来讲，哎，就称之为法。但是呢，从实际理地来说，从真实的这个究竟的角度来说，哪有一法可得？没有一法可得。所以说实际理地不着一成。这个什么教化蒙众不舍一法。哎，这就教化众生的时候一法都不舍。哎，一切法都可以为我所用。所以这些法呀，或建立或诽谤，这都是随着这个众生的这个机缘，随着众生的这个因缘，哎，就说是需要建立它就建立它，需要建立这些教义这个宗派就去建立这些教义宗派，哎，需要树立这些就去树立这些，需要诽谤呢，需要破斥这些法就去破斥这些法。所以这些呢，就说是法是妙用，妙用的意思它就是活泼的灵活的，不是死在一处的。所以那个宗禅宗里面就说这个问佛呀，说什么法啊？说不定法。他说昨日说什么法？昨日说定法，今日说什么法？今日说不定法。为什么昨日定，今日不定呢？哎，佛就说昨日定，今日不定。哎，这就是这个法是没有固定的，哎，没有一定的，就是哪个人一定适合于这一个法吗？不尽然，哎，不尽然。或者说是这一个法能适合于一切众生吗？也不尽然。啊，也不尽然，这就是随着这个众生的这个根气啊，随着众生的这种这个业力因缘啊，都不尽相同。或者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大部分人适合于修正心中心，哎，这就是说是这个一个大概，但不代表所有的人都适合。所以这就是说是法是这个妙用，妙用的意思就是灵活活泼的意思，哎，不是说是死寂一团，死到这里面那就没有用了，牢牢的坚固的支持一法。哎，执着在这一个法上，执着在这个打坐上呀，哎，执着在这个结印持咒上呀，牢牢的执着在这一个上，那就不得活用，哎，那就没用。 所以经里面金刚经前面就讲这个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呀，哎，这些这个所说的正法，哎，所说的解脱涅槃都应该舍掉，更何况这些生死沉沦之法呀，贪痴嗔慢疑这些呢也应该舍掉。所以这就是从妙用的角度，一切外法都是我们的这个妙用，哎，这就是所说的真空不碍妙用。从这个实际理力的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觉性就是真空，虽然是真空呢，但能显现外有，这一切外有呢，那不就是假有？假有就是妙有的意思。哎，从名言上来说，从言说来说，好像有这个，实际呢根本没有这一切法。所以这一切法的显现都是我们妙明真心的这个妙用而已，所以你能拿来用，你不要被他所用，就像这个法一样，就像你现在的这个身份，这个色身，就像你现在的这个职位地位，或者是你的这个功名利禄，你都可以拿来用，用来盖好事，可以用来造善业，也可以用来造恶业。这就是用的如何用，在你自己这里，不在法这里，所以一切法都可以拿来用，没有一法不能拿来用。所以这就是平等的这个意思。所以就有时这个祖师有时候就讲的时候，真正要是到这个解脱份上，哎，那就是像那个禅宗里面的这个副大师啊，还是谁啊，他就揣着这个儒家的衣服，哎，这个揣着道家的这个道冠，哎，又拿着这个佛家的这个僧衣，哎，好像揣在脚上，他到底是儒呀，是道呀，是僧呀，哎，就说是这个一切法都可以拿来用，都可以拿来用。所以从真实的这个实际理力的角度来说，这一切法呢都不需要，因为众生的这个自心本自具足，所以称之为这一切法，称之为假名而已。假名为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假名为无上正等正觉，假名为法。所以以无四相故，自乃无上菩提耳，此言正觉。就是正因为离于四相，离于我人众生受者，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我人众生受者，就是很浅显很浅显，就真正到这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哎，乃至于无能证、无所证，哎，无心无无无无这个无心念，乃至于无这个执持，就是相续不停的这种心都通通都空无掉的时候，这时候还哪有这个所说的生死呀、轮转呀，这些通通都没有。就是我们说这个无四相的时候还是说的相对浅显，实际要证到无四相的时候，还是这个要彻底体会到这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还是要深入的这个修行、深入的修正、深入的修正，才能这个证到这个无四相的这个境界。就是这个寿者相呀，就像牢固的支持，就像相续不停一样。就像我们现在总认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有一个我，一直是这样的，从小到大好像都是我，这样好像其实是司空见惯了，好像大家都在这么说，实际呢这个相续不停的这个心早都没有，根本没有。在多少年前，就是不要说是几年前，就是上一秒刹那之间那个相续已经生灭过了，已经是新的一个坏相而已了，就没有一个一直下来固定不停的好像有一个你，是没有的，没有的。所以这就是说这个四相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这个读起来确实就是很简单的就说了，但是还是要真修实证，去自己去体会。所以这就说是这个离与四相才能称之为无上菩提，才能称之为正等正觉。这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说什么呀，或者做什么呀，都是从有我的这个角度出发，丝毫不从无我的这个角度出发。哎，就是没有证到无我，哎，以无我的角度出发，那就是一切外法无可无不可，哎，无可无不可，没有说一定要这样，也没有说一定不能这样。与我就是我都没有了，一切法哪从什么处立足呀？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所以这就是这个祖师的这个总义里面说这一分就叫这个叫什么呀？叫这个正觉，正觉就是说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哎，翻译过来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经文就是须菩提白佛言：“世宗，哎，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也。”哎，就是须菩提明白，须菩提从前面之后就明白了，佛所说的这个正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所得，哎，就是无所得，不是说是得了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因为无所得，所以才起个名，哎，起个假名，起个假名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就是是这个一切法无得，并不是说是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我们一说一切法都无可得的时候，好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没有了，这就是这种错误的这种认知。所以须菩提在前面明白佛的这个意旨，所以他就说唯无所得呀，是呀，佛就说如是如是，确实是如此。这就是为这个须菩提肯定，为一切众生肯定，众生证到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证到这个无所得心，以无所得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也这个心经里面也是这么讲的呀，也是这么说的呀。所以这是说是为众生肯定，如果真正证到一切法无所得，这就是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再没有另外的这个怀疑，说是离开一切法无所得之后有另外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另外一个证的正觉啊，就是你证到一切法无得，这就是证的正觉，不是说证到一切法无得之后，哎，我要再怎么去证一个证的正觉呢，没有这个意味的。所以要证到的是一切法无得，哎，我们总是在有所得的这个境地里面，认为有法可得的这种境地里面，哎，不管是这个世间法也好，或者佛法也好，哎，总是在这个有得有为的这种境地里面，就是不肯弃入这种无所得，不肯弃入无所无为的这种境地，这种心境是不容易弃入的。所以这个《楞伽经》里面说，菩萨以这个无所得而证得初地，就是得初地菩萨就证得无所得，一切法无可得的时候是这个得大欢喜，有所得的时候都是在这种束缚之中，在这个挂碍之中，有所得故，所以才有这个恐怖挂碍，有恐怖挂碍哪能心生喜乐，哪能心生安稳呀，就不得安稳，不得喜乐，总是心里面有隐隐有疑物没有解决嘛，就是要么就是在这个得失之中啊，要么在这个生灭之中，总是有这些东西让你心里不安呀、啊。就刹那之间，哎，突然这些这个挂碍震断了，财富震断了，刹那之间弃入这个无所得的这种心境，这不就是欢喜吗？这就是欢喜，出地欢喜。所以证的这个无所得，就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不是说是有另外一个三藐三菩提可得，所以在这地方佛就说如是如是。哎，这就是为了这个为大众做决定，表示生佛无啊，确实一切众生也是如此，诸佛也是如此，哎，这是无有差异的，都是在证到无所得的时候才能称之为阿耨多罗三藐。所以须菩提就说是我欲啊，所以就说是佛说啊，须菩提，我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就是乃至一切法都没有少法可得，哎，就是没有一法可得，就是说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决绝之意，哎，二字在这地方解释就是决绝之意，就是再没有一法可得了，啊，就是这个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就是说是这个究竟决定是如是。哎，决定是这样，为大众做决定。哎，这就是我们的心总是有疑惑，哎，总是在这地方就是这个有一丝一毫的这种挂碍。这就是有时候心里面虽然说好像说是能弃入无所得，但是呢，隐隐约约有一点点东西，隐隐约约有一点点东西，这些东西呢，就是不能搅局。哎，这就佛在这地方为我们说这个决定皎决，皎决就是决定没有一法可得，决定没有少法可得，所以在这地方就是为我们做决定的。所以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复次须菩提，哎，就是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哎，这就是平等的这个平等的意志，平等的意志就是一切法无有高下，哎，这就是法尔如是，就是我们说这个高下呀，怎么称之为高下？有对照就称之为高下，又有高下，就是要有两个互相比对的标准啊，这好像就有高下。但是呢，你连法都没有了，哪来的标准呀？哎，法都不可得了，哪来的标准？也没有标准，所以称之为无有高下，就是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不仅仅说是这一切法对于相应的众生都有作用，哎，对，有对机的众生，不是说这个意思，是说是一切法了不可得，是因为一切法了不可得，所以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所以这就是从这个平等的角度讲，哎，一切法平等，就是一切法平等，就是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称之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们说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时候，好像说，哎，这个禅宗和净土，哎，它是没有高下的，都是接引众生的法，和密宗呢也没有高下的，都是接引众生的法。 实际是不是禅宗也了不可的，就是说猜话头，禅宗最高妙最高妙的法也了不可的，哎，净土无上的这个横超三界的这样的这个无上殊胜的这个法也了不可的，哎，密宗之间寄生成佛这样的法呢依旧了不可的，就是这一切法都是了不可的，所以才称之为平等，才称之为这个无有高下，所以才能称之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从这个平等的角度去讲什么是这个无有少法可得，无有少法可得就是平等的意思，哎，所以我们说平等就是无有少法可得，是一样的意思，不能说把平等当作是有法，有法认为他们是平等的。所以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离欲思想，离欲思想，一切法皆为善法，一切法皆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应该如何去行持啊？应该离思想的这个心，离思想的心如何去行啊？就没有能行于所行，没有能施于所施。所说的这个不使持戒、忍辱、精进、六度外恨，通通都是善法，没有一法不是善法，乃至于杀盗淫妄，没有一法不是善法。因为何以故呀？因为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故。所以《圆觉经》里面才讲到真正究竟的地方，就说是这个淫怒痴皆为凡行。哎，淫怒痴怎么是清净心，怎么是凡行呢？因为淫怒痴和清净心平等无二，无有少法可得故，所以它是平等无二，所以它是这个清净心，它是凡行。所以在这个地方，以无四相的这种心的这种行持，无四相的这种行持下，所以一切法皆能称之为善。啊，不是说是我们修一个这个三十七道品啊，哎，或者是修一个这个四谛法呀，好像修一个佛法呀，这就是善法，哎，外道法呢就不是善法，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没有一切法可得了？所以所显现的这个一切法，才都通通都是善法，哎，通通都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是，就说须菩提，所言善法者，什么是善法？如来说即非善法，没有一法。没有一法称之为善法，所以是这个起个假名而已。正因为没有一法，所以起个假名叫善法。哎，一切法皆为善法。所以前提是以无四相，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哎，就是既然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是不是也无一切法呀？哎，当然无一切法都无了。所以无一切法，不落入断灭，所以才能行一切善法。对二祖的注释里面就讲，哎，这个讲这个，所这里面所说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这个菩提呢就是无上菩提，不可以直指。哎，就说是这有时候我们这些就是古文说的太多了，就比如说一念顿断，庆快生平，就这个意思。哎，就刹那之间妄念断尽了，这是不可以直指的，不可以实施的。哎，这地方呢有所得吗？就也不能说有，说有心吗？哎，这个好像这个空无一物，说无心嘛，却不落入断灭，就是在这地方，这个一念不生处，哎，就是我们现在听这些啊，不如说是一念无生，不如说是当下阶段这些妄想颠倒，哎，算了。所以这就是不可以知之，不可以实施，哎，不能用这些智识分辨，我们现在说的这些都是视之聪辩，都是在这地方以道理以知识来讲解，没有任何意义。不如你刹那之间妄想断尽，哎，这时候这个抛开这些东西去，不去理睬它，哎，这个也不落入断灭，不是不见，不是不闻，了了觉知，不着见闻，不落在这个见闻觉知上，也不离于见闻觉知，这么赤裸裸净洒洒的这个安住，哎，觉察在这里面，哎，在这地方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菩提，再没有另外一个菩提可言。所以不是说是用这种知识道理去推敲分辨，哎，什么这个空的是知呀，还是明的是知呀，还是有相的是无相的呀，不去这么去分辨它，也不用这种妄识去辨别，妄识永远都辨别不到，哎，我们的这个六识的这种分辨辨别不了这些这个真正的妙明真心，应该离于这些分辨，哎，离于这些分辨。所以我们真正的这个菩提是离于言说，离于思维的，哎，就是我们这个言说思虑太过于这个炽盛，我们现在都是言说思虑过于炽盛，一切法都是让你的这个言说思虑截断它，都是为了截断它，都是让这个言说思虑停下来，让你认识到这个 这个言说背后的，哎，言说背后有一个灵明觉知，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本命元辰，就是我们的这个妙密真心，就是般若，就是菩提。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说呀？这个东西怎么去识别啊？怎么去认知呀？哎，就不在你的这个识别中，不在你的认知中。离于能知和所知，离于能识和所识。所以不能在这地方去思虑它。哎，若是对正道来说，少思少虑好过你在这地方这个去学这些东西，视之聪明好过这些。哎，应该少思少虑。所以呢，得无所得，哎，虽然说是体会到了，但是有所得吗？没有所得。确实就是灵知之性现前的时候，有个东西嘛，也没有个东西。哎，这时候才能说有什么灵知不灵知，没有东西嘛，所以说得无所得，这才能称之为正德，才能称之为假见性，起个假名叫见性，起个假名叫正道。若是连这个见性正道都跨越不了，都这个都踹开不了，那已经被见性正道还隔在这边了。见性正道这个话就像这个鱼跃龙门的龙门一样，你没越过去，那永远被这个见性正道挡在这一边，哎，一直向见性正道的这个门槛在起击，但是呢永远超越不了。就是开眼头语都在见性上，都在正道上，这就证明这个人根本没有见性正道。见性正道的人哪会开眼头语都着在这个见性正道上，一说话那不就已经落着在正道上了，有道可证，有性可见啦。而真正正道见性，他就无性可道，无性可见，无正道可证嘛。见即是性，这世世处处都有妙明真性，哪有你更见一次的余地啊？何须你更见一次啊？道哪个不是道呀？道在使逆，无所不在，怎么会怎么还需更去证一个道呢？就是因为没有正道嘛，所以没有见性嘛，所以它就像一个门槛一样，哎，拦住我们了。所以禅师说的就最清楚了，那个禅宗公案里面他就说的很清楚，他说只为悟明确舍利，哎，就因为一个悟字，就因为一个开悟见性，我们非要和悟上挂钩呀，没有办法呀，就老人安慰说，哎呀，你这个叫礼物，安慰你而已嘛，就因为你非要抱着一个物不放，要说礼物，礼物就是正物嘛，正物就是礼物，怎么会有区别啊？没有区别。要说物就是物，没物就是没物嘛，怎么会是这个礼物正物有这些分别呢？就是因为我们时时刻刻抱着一个物，哎，是不是我这个知见差不多对了吧，这应该算礼物，我再跟依于这个知见再好好修一修，修一修到等到证悟的境地，哪会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物，所以就把你迷掉了。对，抱着这个物不撒手，永远都离不开，永远都见不了心，哎，是真正见到的时候，那肯定是超越了这个见性和正道。因为见性和正道把它当作一个有所得的东西了，那能是正道呀，得无所得才是名真德嘛。真正没有一个性可见了，这才是真见性。所以这就是说是觉无所觉，思维正觉，得无所得，思明正德。哎，就是不这个到最后啊，觉不是说是在这个能觉所觉之中，哎，觉所觉空，楞严经里面就说空觉即缘，空所空灭，哎，就是觉所觉空，空觉即缘，空所空灭，生灭灭已矣，寂灭现前。生灭就是你所的能觉和所觉总在生灭之中，但凡有能觉所觉总在生灭之中，能知所知都在生灭之中，哎，有个空的，有个所空的也在生灭之中，这些都是生灭法，这些生灭之法通通都灭尽了，这时候才是寂灭现前，这就是真正的这所说的这个真性，所说的真性，这就是遍一切处，无有能觉于所觉，无有能空于所空，法尔如是，才现成这样的这个决心，这才真正的这个现前，这让你能灭掉吗？能有你著着的余地吗？哎，能有你言说提及的余地吗？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所以这就称之为正觉，哎，这就称之为正德。所以须菩提问的时候就说是佛之无上菩提，正以无所得乃名菩提，就是须菩提明白佛的意思，所以佛应可，就是须菩提也到这个境地，也明白以无所得的境地了，所以佛才为之应可，就是他不是为须菩提应可，是为我们应可，我们应该明白等你到无所得的境地的时候，这就是无上正的正觉，这就是无上菩提。为什么佛已经应可过了，如是如是已经应可过了，哎，不是在这地方已经证到无所得，哎，确实空无所有啊，但是在这地方又起怀疑，哎，是不是还有一个无上证的证觉啊，还有一个这个东西在，哎，这就是说是头上挨头，觉明为究，哎，本来就是觉即是明，明即是觉嘛，但是非要明一次，这就是错误之处，这就是过咎之处。 所以就说是到无所得的境地之后，这无所得就是无上菩提，并不是说是离开无所得之后有另外一个无上菩提可证。所以我们修法正道是说以无所得的心，哎，正道无所得的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嘛。所以佛为之应可，就是为须菩提应可，为我们大众应可。哎，我们大众就是修法到这个境地的时候，不能怀疑，不要怀疑，因为佛在这地方已经应可过了。所以凡蒙佛应可者，即标与佛不二，就是佛已经应可了，应可了确实已经如是，是无所得，所以才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这就是与佛无二，佛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后人深信不疑也，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还有疑在，还有疑在，所以不能如是如是。这就是还有一分疑，还有一分疑在，那就没有彻底证道。所以人家这个虚云老和尚说，一根动断，庆快生平呀，这再也不疑惑了，哎，再也不疑惑。所以那个凌云禅师悟道说，凌云这个一见不再见，红白之枝不着花呀，哎，就说是他说见桃花无得了，哎，就说是这个三十年来曾辛苦呀，哎，这就是这个几十年来辛辛苦。但是呢，一见今日一见桃花后，直至如后如今更不疑啊！就是今日这个现在已经看到桃花以后啊，再也不疑惑了，再也不疑惑了。但是呢，就说这个疑根呀，就是这个断不尽呀，它就是有这种反复的这种现象，哎，就有时候哎不疑了，有时候又有疑了，这就是进退，就是修行的过程中可能会有这样的这种现象。哎，这就功夫不到家，哎，不落堂，不落堂呢，总有这种进退之改，总有这种信，有时候信，有时候疑，哎，总有这种。所以真正到这个潮雪掀翻的时候，就疑信的余地也没有了，疑的余地也没有了。所以这个后来的人他就补救他呀，补救他就说是这个，嗯，说这个。这个凌云一再一见不再见，哎，凌云禅师当日一见桃花之后更不再见，哎，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也没有什么可信入的了，只是个红白之枝不着花呀，就是虽然看起来是又红又白，这些花呢，哎，这些桃花呢都在这个枝丫上，但是呢红白之枝不着花，哎，这些枝枝呢对红白这个枝枝不着花都不着在这些枝叶上，不着在这些花上，所以说不是说是着在这个不疑上，着在这个身性上，直到最后身性也没有了，不疑也没有了。所以佛就是郑重告知，我与无上菩提是无有法，是无有少法可得，若有所得，即有多寡高，这个具有多寡高下之分也，哎，就是没有一法可得，所以就没有这没办法分辨了，没办法分辨。禅宗里面说，就是什么是这个平等呀？他说东山高，西山低，这就是平等。哎，东边的山高，西边的山低，这就是平等。你总认为东边的山跟西边的山一样高，这叫平等。他说不是，是东边的山高，西边的山低，这就是平等。法尔如是嘛，一切法都了不可得，所以才称之为平等。所以这就说是既有高下之分别，又怎么能称之为平等呢？就因为有一切法都是这个法尔如是的高下，高自高来，低自低嘛，所以称之为平等，就这个意思。所以说此平等者，绝言绝对无比量分别之谓也，哎，就是这个所说的东山高西山低，这就是限量，限量就是这样的，它就是八十行天里面所现的影像就是这样，就像镜子里面幻现的影像而已，它影像就是这样，你非要去分辨它这个高那个低，非要把它两个放在一起一样高干什么呀？这就是比量和限量的区别，就是所说的平等，它就没有这样内心的这种比量分别比较，比量的意思就是比这个较量比较而得出来的结论，哎。这就是所说的这个比量，这地方所说的平等，就是不是在这种较量之中，不是在这种比量之中，是本自如是，法尔如是的，哎，这就是所说的这个平等。所以这就是本自如是，法尔如是的，就是我们的命真心的这个样貌，哎，真心就是这样的，觉性就是这样的，那能在这个比量之中，那能在分辨之中吗？不在比量和分辨之中。所以如果只以为这个菩提我有所得，哎，认为就是说是第二次在这个地方解释，就是什么是这个，什么是我人众生受者，就是有所这个有能证到菩提，哎，这就是这个所谓的我相。那么有个菩提可得，有个所证的法，这就是所说的人相。来看， 就是我们总认为我证道了，我见性了，这已经我相宛然，我相宛然，你怎么能证道无我呢？根本证不到无我，没证到无我就是没证到嘛，怎么会叫证到了呢？所以我认为这个戴凡认为，哎，我见性了，这就是我相宛然，哎，认为有一个性可见，这就是人相宛然嘛，这就是实有这个菩提可得，这就是实有性可见，这就是人相。所以这个我与菩提相对，哎，能够有我相，有人相，而且有我能证的这个菩提相，有能这个证的菩提，我能证的菩提这个事儿，这就是所说的众生相。所以离于我相就是没有一个我能证菩提，也没有一个菩提可证，这就是离于我相和离于人相。所以连这个我认证菩提这回事儿都没有了，这就是离于众生相。但是呢，牢牢的这种支持的这种见解，牢牢的这种支持着什么呀？支持着有人，哎，有我，有法可得的这种见解，丝毫都泯灭不掉。丝毫的泯灭不掉，这就好像是相续不停一样，这个多生历劫以来长久都是如此，好像有一个我一直在这支持着，我要去修道，我这一世没证道了，下一世再去证道，就好像有一个我在这地方一直相续不停，怎么会啊，刹那之间就灭掉了，根本没有一个我，这时候的我说这个话的这个下一秒，这个往昔的这个我都已经消陨殆尽了，哪有一个我可在啊，下一秒产生的这个幻影又是一个新的幻影，随起随消，随起随灭而已，这地方哪有相续不停啊，没有相续不停，相续不停的是你的这个妄想颠倒，你妄想颠倒误以为执着的这个牢牢的执着在认为有一个东西怪揣下来，这就是所说的受者相。哎，就是我们简单的理解，总认为我从小长到大好像一直都是我，哪有一个我呀，哎，这就是受者相。所以无受者相就是没有这种相续不停，就是一切刹那刹那都是会幻影，都是这个梦幻泡影而已，不是说我现在是梦幻泡影，我这一生是梦幻泡影，是不是我从一刹那一刹那都是梦幻泡影而已，刹那刹那的生灭没有一丝一毫的可驻着可停留可得的余地，这就是所说的这个受者无受者相。这个地方就更微细更细微啊，就是好像这个真正到这个说八十青年心田里面这种这个微细的种子，哎，攀留不息，就像这个好像这个相续不停一样，实则呢这只有深入到这个深深的这个金刚预定里面才能断除掉，哎，这就是到这个实力以后才能这个断尽的这些，也就是这些我见这个微细的这种受者的坚固支持，间接的这种坚固支持，相续不停的这个支持，哎，这是到这个实力以后有可能才能断尽，金刚道后才能把这些断尽。所以这就是受者相，哎，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好像就是这是受者相，实际更延伸下来，无量劫来不都这是受者相呀，总认为有一个我从无量劫来一直这个去生受死，一直到现在多生历劫以后还会去这个轮，还会在生死里面还会出来投出头吗，好像有一个东西，实的这个是没有的，实的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这就是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受者相，哎。对，这四相皆无，那么多寡不平之所有企业，有无所企业，就是有这四相，这个多寡高下，哎，这就有这而起了，这就是是非分别有这么来了，有这四相了，就有这些是非分别，就有憎爱二净，有憎爱二净，就有取舍的这种行为，有取舍的这种行为呢，就是造种种恶业，有造种种恶业呢，就改的生死之苦果。所以根源还在这个四相之中，还在这个我人众生受者中，离于这个四相，既离于四相，但就没有憎爱二净了，没有憎爱二净，也没有这个取舍之心了，没有取舍之心，既不造种种恶业，不造种种恶业，还哪来的这个果报可受呀？也没有果报可受了。所以说因灭的果灭，我这个佛说是佛无因果，佛不造因，佛不受果，他没有造因嘛，所以自然而然不受果，这不就是所说的真正的因果的义理？我们总是在有人在这地方有憎爱二净来造种种业，你造种种业，你当然要受真正果了。没有你，那就没有可造之人了，没有可造之人，也没有可造之业了。没有可造之业，哪有人，哪有业来受啊？也没有人业来受了，这称之为了生脱死。 所以善巧运用一切外法，妙乖起修一切法都不离觉性故。所以这时候呢才能起用，就是你正道题才能起用，你没正道题咋起用呀？我们说起用起用，好像拿一个法修一修好像就是起用了，你正不到本体，就一切法那都是不是真的起用。真正正到这个本体的时候，起用就是贪嗔痴慢疑都是起用，你的这个戒定慧也是起用，这个贪嗔痴慢疑也是起用，没有一法不是起用，因为这个一切法都不离菩提觉性故，因为觉性本自具足，哎，无所谓得与不得。所以说从这个法的角度来讲，哎，从坏法的虚坏的这个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无，哎，这就是虚坏。既然说虚坏，它就不是断灭的。我们一说无，容易落入断灭，实在它不是落入断灭的。假有不无，但是呢，体性却是空寂的。这就是所显现的这个坏法，所显现的这些外有之法，它本体就是空寂的。这就是显空不二。哎，虽然说是这个空寂的，但是呢，能够起显现一切作用，这就是明空不二。哎，它有这样的作用呀，能起作用呀。哎，这里面有灵灵明明的这个本性在，虽然空寂，但有灵灵明明的本性在。这个本性呢，这个灵明之光性，这个灵明呢，它是耀比千日的这个光明，所以说是虽是耀比千日的光明，但是也是空寂的，这就是明空不二啊！这就是我们从这个虚坏的角度，哎，有时候说这个坏法，哎，这个坏法就是显现出来的一切相状，这个一切相状呢，当起就是空寂的，所以从这个真如不爱妙有，哎，真如不爱妙有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真虽然是真如，虽然是空寂光明的，但是呢。不，这个坏法不无啊，哎，虚坏的假法不无，所以觉此觉者，明乃明正觉，哎，就是这个归于本觉，哎，就是众生无始劫来皆是如此，众生本来就是这样的，这是归于本觉。你从现在这个刹那之间，哎，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这时候提醒自己，这叫始觉，以始觉而入于本觉，就像母子光明会一样，渐渐融于本觉之中，连这个本觉也不住着，就像酒入来之之事不闻其香一样，哎，虽然入于本觉之中，好像唯有能觉所觉，但是呢，从不离于觉，这就是说所说的这个本觉之光明。啊，这就是到最后到这个入于本觉的时候呢，这就是真正到这个融摄到这个觉性之中，连这个觉性也不住着，没有你丝毫住着的余地了。所以禅宗里面说，这个朗月当头，哎，就是入于这个本觉之中，朗月当头，哎，退也退不掉，时时刻刻都在这个光明之中，都在这个觉性之中。禅师他师父就说是月落时相见，哎，月落时相见，要更进一步，连这个觉也要觉，这个空掉，也要忘掉，哎，这就是老人说的红化相忘。到这个红化相忘的境地，就像腊月三十之月，哎，今天是正月初五，哎，正月初五，这个正月初五有满月，但是呢，腊月三十依旧有满月，哎，这个真正的这个觉性圆满的时候，在腊月三十的时候依旧是圆满。虽然说是无有光明，但是呢，没有丝毫都没有离开过，这就称之为正觉。啊，这就是这个从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节，十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二祖把他派到这个新具足峰里面，就从这个五个具足正这个角度来讲，这就是正觉具足，哎，就是一切众生都是这样。哎，这就是这一段。
好的，谢谢刘老师哈。讲得非常精彩，师兄们看看有问题吗？
凤英师兄，然后有个师兄他私聊我有问题嘛，他发的语音，然后呢他不方便上麦，我把那个语音转成文字，你看一下，总结一下，你再帮他问一下呗。
你要听清，你直接问得了，师兄。你要听清了，你就直接问师父吧。
他这个他就说那个就是打坐，他现在是修六字明的，他没有修那个就是咱们心中心，但是想着过两天灌顶，就说现在修六字明的过程中呢，书上有说就是心情很糟的时候，很差的时候就不要上坐嘛，就是实在不行你可以出去散一散，把那个情绪散了之后再上坐。那他的那个问题呢，就是说，就说这个时候，就说这个 就是这个情绪就是说不让上座嘛，出去散一散的时候，这个情绪就是说是非常非常强烈的那种，还是说不是特别强烈的时候也是可以上座？就是这个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我问清楚了吗？
嗯，师傅，
这就是非常强烈的，指的是这个。
师傅说啥？
指的是非常强烈的这种
前者，
强。
前者啊，
者
行，
对，
好，第一个前者，还有一个，是他最近上座的时候容易打瞌睡，如果不打瞌睡的话，就是我现在坐一个半小时，就是后面的那20分钟就是特别难熬，就是一个半小时就，
打的都不能对，一个半小时不行，必须不少于两小时，心中心法是这样。对，他得先说是修心中心法。
他六字明。
六字明半个小时不行，一个多小时不更行吗？
嗯。行，那就没啥问题了。他想着去灌顶，然后现在先拿六字明，就是可能一时没法灌顶吧，先拿六字明，就是先打着坐。
哇。
嗯，好嘞，问清楚了啊。
嗯，
那佛英师兄这边没问题了。
好的，师兄。
那个师兄，刚刚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行一缺善法，或还是修一缺善法，那儿不是指的善我的那个善法，而是指修的一缺的善巧圆融无碍的法。我好像看到了。
有
一
个注释，师兄。
是的，我看到注释。
看一下注释，宋师兄这儿呢。
刘老师给我们说的，好像跟那个注释，是不是有没有差异啊？
这个注释是二祖讲的，应该以祖师的为准。就是说的心切善巧无碍方法，我可能当时讲错了。
好的。
也不是错，刘老师讲的也不是错哈。
是的。
刘老师说有
不是应该以这个祖师的这个说法为准
啊？我瞟到了那一个注释，瞟到那一句就是、
对，祖师有这个注释，就说的善巧无碍方便法。
好，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师兄们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可以提前结束哈。好，看样子师兄们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学习就到这里吧，师傅。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师傅。
好吧，再见。
师傅再见哈。好，各位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